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。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2集的播出。在节目的现场，我们非常欢迎沈弟兄来到节目的现场和我们有交通。沈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
沈弟兄啊，创世纪是一卷相当长的书啊。
是的，
它一共有50章之多。到了今天的节目为止，我们才进入第三章呢。
是啊，创世纪的的确确是一卷非常丰富的书。
是，
如果我们只从表面上来读一读宇宙的创造啦，人类先祖的故事啦，那可就太可惜了。
嗯，
因为在这些已经够生动的故事背后，它还带着更精彩更深更远的启示呢。
沈弟兄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？
好啊，比如说你在创世纪里你看到了神创造的次序，
是
神造人的目的，
嗯哼，
甚至于伊甸园里面所有的安排，
嗯，
还有撒旦的破坏，最后神应付这些情形的对策，
是
都能够看得出神在永远中的旨意啊。
嗯，是啊，记得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啊提到创世纪的总纲，
嗯哼，
那这个总纲就是神创造，但是撒旦败坏，以致人堕落。那最后呢，耶和华神应许拯救。
嗯哼，
沈弟兄，
是，
所以每一次我想到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心里的感受真的是十分复杂。
的确是，
我觉得在这么美好的宇宙当中，有撒旦的破坏而带进来像今天这样无比的混乱，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失望啊。
对的，但是在人堕落之后那句耶和华应许拯救，这短短的几个字却又让你满了盼望啊。
嗯，那这样子说来，整个人类历史的存在如果有意义的话，也就完全维系在耶和华应许拯救这句话。
是的，你讲得真好，的确是这个样子。
是，
如果说人类历史上要找出一句话来让人觉得有希望，
嗯，
让人不被这个混乱令你心寒的世界打垮的话，
是，
那唯一的盼望就是这个应许。这个应许就是耶和华应许的拯救。
哦，这个应许太好了。
是，但是啊，许多时候我们看神的拯救啊还仅仅是片面和片段的。
嗯，
比如说我们有罪啦，
是
他来救赎了，
嗯，
让我们重生了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是，
但是如果我们以神的眼光来看，以神的应许来看的话，这仅仅是那个完整的应许中间的一小部分而已啊。
是，所以说啊，这个完整的救恩就是耶和华应许拯救这件事啊，基本上就是我们人类的历史了。
是的。
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让我们先听一段今天的信息。
好，
在人堕落之后，虽然神宣告了他救恩的应许，人仍然留在一个为难的光景当中，罪的元素已经注入到人的性情里头了。因此神为着人的益处命定了一些苦难。神命定人要受苦难有什么目的呢？第一个目的就是因着苦难来限制我们。神指定的苦难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保障，也是我们的保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人堕落的结果是因着有一种毒素，这个败坏的毒素进到了人的性情里头。神爱人，神对人施予爱的关怀，但是人在他的性情里头仍然有属撒旦的元素。人在堕落之后，也许没有立刻认识到自己真实的光景，但是神晓得这个难处，神晓得这个毒素已经进到了人的性情里头了，所以命定的苦难就是要来限制堕落的人。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自由，不愿意受到任何的限制，但是我们必须认识，太多的自由会挪去了神在他的爱里头所加给我们的限制，叫我们一点保护都没有。我们都是堕落的人，在我们里面有败坏的性情，我们的的确确需要受到限制，这些限制就是我们的保护，也是我们的保障。真正爱孩子的母亲不会给他顽皮的孩子完全没有限制的自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呢，神是出于他的爱才来限制我们，这些苦难都是对我们有益的。让我们举个例子，讲到关于丈夫和妻子，没有一个妻子喜欢受到丈夫的限制。有许多做妻子的，他们信了主，也很圣别，他们也非常追求主、爱主，但是他们心里头的的确确不喜欢受到限制。做妻子的不喜欢丈夫，也不喜欢婆婆给他们任何的约束。但是很奇特，从人类的历史当中，也从我们的经历里头知道，很少做媳妇的喜欢他们的婆婆。但是神在那里命定有婆婆来做媳妇的限制，并且神也安排媳妇要做婆婆的难题。从人来说这不太好，但是我们换个眼光，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，这种限制、这种难题的确对我们都有好处。任何一个妻子如果甘心的接受丈夫、接受孩子、接受从婆婆来的限制，他们就要蒙到保护。我们再转向做丈夫的，做丈夫的也不喜欢从妻子来的限制，这些限制都叫人不自由。我听过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弟兄患了多年的胃病，他的妻子经常限制他的饮食，这个妻子决定这个丈夫应该吃多少，因着受到妻子的限制，这个丈夫的胃病就治好了，因着妻子的限制就帮助了这个丈夫的健康。所以我们要看见每一种的限制实在都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帮助。我们都需要受到限制，因着我们里面有这个犯罪的性情，有这个堕落的难处，神就命定给人苦难来限制他，借着苦难拯救他，借着苦难来保卫他。
哎，沈弟兄啊，
是，
你看，这是相当有意义啊。
嗯哼，
刚才信息里面提到，我们需要被限制，所以神命定苦难来限制我们。
是的，
甚至用苦难来拯救我们，保卫我们。
嗯哼，
哎，我就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来看过人生的苦难。那您呢？
是啊，一点都不错。一般人对人生苦难的想法，
有两种不同的态度。
哦，是哪两种啊？
头一种呢是比较肤浅的，
嗯，
这种人呢一旦遇到苦难或者生活稍微有点不平顺，他就大呼倒霉啊倒霉的。
是
我们身边呢、啊、常常有这样个性的人，开个玩笑来说啊，好像命运呢、啊、特别作弄这种人呢、啊、
嗯，
这种个性的人呢、啊、像是日子过得特别不平坦，老是倒霉倒霉的挂在嘴边呢、
啊、是啊，的确有这种人。哎，那第二种人呢？
第二种啊是比较高深一点的人。
哦，
这种人呢、啊、就像孟子所说的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那一种。
嗯，这种人有思想甚至是讲究修为的那一种，对吗？
对啊。那如果是以宗教的观念来看，或者是以修身养性的态度来看的话，苦难不过是我们修为的一种凭借罢了。
就着刚才的信息和前几天的信息来说啊，这可就是另一番天地了。
是的，我们看到了人堕落，
嗯，
神来拯救。
是，
那神来拯救的人第一步是寻找人。
是，
记不记得耶和华神在伊甸园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一声呼喊呢？
哦，是哪一声呼喊？
神说，人啊，你在哪里？
嗯，
这句话真是胜过千言万语。
是，
因为人在那么好的环境里面竟然迷失了自己。
嗯，
紧接着神向蛇宣布了审判，并且给了人应许。
嗯，
再接着才是今天信息的内容，就是神借着苦难来管教人。
嗯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继续来听神借着苦难来管教人。
神对女人的审判，还命定了要受生产的苦难，受到生产的痛苦。在创世纪的3:16，神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定受到许多的苦楚。生产的苦难包括怀孕，包括生孩子，整个生产的事从怀孕开始一直到生产都是叫人非常痛苦的事。在人堕落之前，神原初不是这样命定的，但是因着堕落，对于带头而导致堕落的女人，神命定了一份特别的苦难。也许您会问，为什么神要先命定女人受苦难呢？然后才来命定男人受苦呢？神这么做是因着女人带头违反了神的命令，所以神先来找女人，神先找了夏娃，这是公平的。我们晓得生孩子是痛苦的，带孩子是麻烦的，但是这是神命定的限制。对于那些不受限制的年轻女子，最好的保护就是她们多生几个孩子。她的父母、她的丈夫、她的婆婆，没有人能够限制了她。但是这个女人如果有了几个孩子，这些孩子就会限制她了，她就不会有过度的自由。孩子们对母亲是一种限制，但是也是一种保护。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5，他劝年轻的妇女要结婚，要生养儿女，就不至于懒惰，不至于好管闲事了。在创世纪3:16，耶和华神也告诉夏娃，她的丈夫必定要管辖她。根据这句话，每一位姊妹都应该在她丈夫的管辖之下。我们要问，夏娃为什么堕落呢？就是因为她不在意她的丈夫，夺取了丈夫做头的地位。所以神似乎对夏娃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指定亚当要管辖你。虽然对每一位妻子这是一句很难接受的话，但是这的的确确是神所告诉我们的，女人必须受到她丈夫的管辖。您知道吗？丈夫的管辖对于每一个妻子都是真正的保护。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就说到了，女人要安静学习，凡事服从，我不许女人揽权辖管男人。保罗之所以在这件事上有这样的教训，就是根据了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神的命令。
哎，沈弟兄，
是，
你看神借着苦难来管教人，还特别对女人的受苦先有命定呢。
是的，神还紧接着对男人也发出了苦难的命定。神命定女人要受生产的苦难，
是，
并且要受丈夫的管辖。那对男人的命定呢？
神对男人的苦难也有几个命定。
嗯哼，
首先呢，是地要长荆棘和蒺藜。
嗯哼，
接着呢，就是男人要终身愁苦，流汗劳动，最后呢还要归于尘土。
是，
哎，这就是说神对男人命定的苦难，为的是要借着苦难来管教人。
是的，神对人所命定的苦难，为的是要借着苦难来管教人。
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男人的苦难，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，神说道，你既然听从了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，你必定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到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我们看见神在这里给男人的苦难是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虽然我们很多人不是做农夫的，也许我们可以避开这个地，但是我们要晓得，不管我们是做哪一种工作，我们的职业是什么，我们是在学校里做学生，我们是在工厂办公室上班的，或者是经营贸易，每一种行业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个地。全世界没有一个工作，没有一个职业是不需要我们去劳苦的，没有一个工作是没有艰难的。在每一种行业里面，自然而然的这个地都会长出荆棘和蒺藜。有些人会说，我不想要受雇于人，我要自己做老板。他们自己开了业，但是过了不久，他们就不想再做下去了。做老板有做老板的苦处，做老板有做老板的荆棘和蒺藜，受雇于人的也有受雇于人的荆棘和蒺藜。这些难处都是神所命定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命定。神当时告诉亚当，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，亚当要受苦，要劳碌，而且他还要终身的愁苦，要流汗，并且要劳动。劳动和受苦对于堕落的人是一种最好的保护。如果男人不从事于某种劳动，他就会无所事事，很容易就落到各种的罪恶里头了。所有的男人都需要从事于某种形式的劳动，才能够蒙到保守，不做犯罪的事。对于许多男人，单单的劳动还不足够做他们的保护，他们还需要有苦难，叫他们痛苦，叫他们流汗。劳动连着苦难，常常能够防止人去犯罪的。在人堕落之后，神也命令人不可以永远的活着，人要死亡，人最后要归于尘土。这个不是说人必须灭亡，因为神在他的对付里头为人开了一条救恩的路。在神给男人和女人的对付里头都有受苦，但不是必须灭亡。然而 人如果不接受神救恩的路，他死后就必定要灭亡。死亡也是神加在堕落之人身上的限制。人都想做一个永远不需要受苦，也不需要躺下来睡觉，能够永远活着的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痛苦、睡觉和死亡对于有罪的人是一种最好的限制。受苦限制人，睡眠停止人，死亡了结了人。我们如果去赌场，那些人在那里通宵的赌博，赌博的人没有一个愿意睡觉的，他们最好是昼夜不停的继续赌下去。但是过了三天，过了四天，不需要别人来停止他们，睡眠就会征服他们了。他们不管有多想犯罪，或者是一个人有多坏，这些人先会被睡眠停住了，最后死亡还来了结他们。睡眠是一个小小的死亡，那真正的死亡是一个很长的睡觉。今天在地上没有一个为非作歹的恶人能够活到150岁的，在150年前的坏人今天都死了，都埋葬了。神是用死亡来清理这个地，一面说死对人是一种受苦，但是我们要看见死亡其实是神保护人的方法。随着神所命定的苦难，亚当经历了神所应许的救赎，这个应许的救赎只是一个预表，真正实际的救赎乃是要到4000年之后借着基督才完成的。亚当和夏娃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发现自己是有罪的，他们眼睛开了，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就设法帮助自己，想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了裙子来遮盖自己的赤身露体。人在堕落之后，任何利用植物生命所做的都是表示人没有救赎之血的作为。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有罪的人需要有动物的血，特别是在希伯来书9:22告诉我们，有罪的人需要流血的牺牲来救赎。所以当时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了裙子，却没有办法遮盖他们在神眼前的赤身露体。虽然是如此，我们不应该忘记创世纪的3:20，亚当听到神所传的福音之后立刻相信了，就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。夏娃的意思就是活的意思。亚当和夏娃本来是战战兢兢，恐惧万分，他们以为是被定了死罪，但是亚当却听到了这个福音，他的妻子是女人，比人还要有后裔的，他就起了信心的反应，对夏娃说，夏娃你活了，你不是要死的，你乃是要活的。所以圣经里头第一次指出人相信神所传福音的事，就是在创世纪的3:20。第一个相信福音的人就是亚当。
哎，沈弟兄啊，
嗯哼，
听完了这篇信息好像有点让人沮丧啊。
是啊，
看起来人的命定是无法摆脱苦难一样。
其实不然哦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人的命定啊是无法摆脱这些苦难的，但是请注意，神命定人受苦是为着要借着苦难来管教人，而不是要人仅仅纯吃苦而已啊。
是，
请再注意，这个借苦难来管教人是神为着应付人的堕落而有的措施，是许多步骤中的一步而已。
是，
记得吗？
嗯，
在人堕落之后，首先是神来寻找人，
嗯哼，
接着神审判了蛇，
是，
再接着神给人救恩的应许，
嗯，
但是为着管教人，神命定人要受苦。
嗯，这样子看来啊，人生的苦难反而让我们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咯。
是啊，神应付人的堕落有许多的措施，在这之后还有呢。
嗯，这太好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到了，我们就留着下次再来看神对人堕落应付的这个问题吧。沈弟兄，谢谢您来到节目的现场。
谢谢，
和我们有这么丰富美好的交通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也谢谢您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